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
现在是上午11点，挑战也是机遇，勇敢一点，你会飞得很高很远。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，我是道川。
换个角度听世界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，带上你的耳朵出发，好心情随叫随到。
HY 魅力960，华语之声。之声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，没有朋友可以倾诉，没有爱人可以关心，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。
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寂寞的
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，
停下来吧，
让心呼吸
呼吸呼吸，
用爱取暖，
幸福
幸福
在唱歌
唱歌。
Oh, happy Friends Day.
自觉减少噪声影响，共同关爱听障儿童，学会倾听，享受安静，防止污染，保护环境，
享受着感觉 with you。
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，预防听力损伤，享受健康人生。
我是魏晨，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，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，上网就听华语之声，关注魏晨，关注华语之声。
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，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和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，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，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话语的内涵令人清醒，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话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，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，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，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，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KK 可以是更多。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，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，这就是 KK，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这世界如此美丽，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谢谢。 你有过制定好计划，苦苦追寻，却依然无法达到目标吗？有的人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，有的人说自己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，有的人立志在30岁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可是等到年近30，回头看看，谁还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？没有走到最初的目的地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，在《桃花源记》里，渔人的遭遇就跟我们的经历十分的相似。还记得渔人离开桃花源之后，他做了什么吗？他处处置之，到处的做标记。可是到后来，当他按照标记再去寻找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我们都在失望，觉得那片理想中的桃花源是到不了的远方，但是却忘了渔人第一次是怎么进去的。他第一次根本没有刻意去寻找呀。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：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。他是在迷迷糊糊、误打误撞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理想之地。或许不论我们走在哪条路上，跌跌撞撞都会遇见真正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明白这一点，陶渊明用了一生的时间。说到陶渊明最初的理想，还是有点大，有一点远大的。青年时候，他内心想的是：我一定要复兴东晋，建功立业，救百姓于水火。可是他出生在东晋末年，是一个乱世，各方势力不停地打架，官员们也都是贪污腐败，他这个理想无异于是要拯救世界的钢铁侠，比我们每年立的 flag 可是要难多了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理想呢，一方面是源于他的血脉传承。陶渊明的太爷爷陶侃是东晋初期建国的元老，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。太爷爷拼命打下来的江山，总得有人守护吧。另一方面，源于老爷孟家的教育。在陶渊明12岁左右的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于是他就跟着母亲在孟家身边生活。孟家是当时有名的名士，家里的藏书非常的丰富。陶渊明也没有辜负老爷的图书馆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就喜欢看书，看到感兴趣的地方，饭都忘了吃。这些他所看过的儒家经典教育他说，人这一辈子呀，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所以即使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的困难，却依然选择坚持去做。就这样，20岁的陶渊明带着自己的理想，开始了东游西走的仕途。可是，直到29岁，陶渊明终于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活——江州祭酒。就是在陶渊明想要大展身手认真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发现自己的直属领导王凝之是一个混子。 那么这个王凝之他到底混到什么程度呢？王凝之他出身高贵，父亲是书圣王羲之，妻子是著名的才女谢道韫。可是他自己却不务正业，天天修仙炼丹，迷信五斗米教，以至于敌军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他还跪在坛前祈祷，坚信有鬼兵会来帮他守城，最终也是兵败丧命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情景代入一下啊，就是你的公司在出一套中国文化系列的丛书，于是呢，你每天都在加班加点查找资料，领导呢每天啥都不干，就在公司拜神，还对着正在写稿的你说，别干了，你不行，神仙会帮助我们写好的，甚至在背后把你写的稿子卖了，这谁能忍呀？于是陶渊明也气得骂了起来，事实像历年，志意多所耻。他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个工作让我感到了耻辱。遇到不作为的领导，对心有所向的陶渊明来说打击很大。说好的治世济民呢？说好的匡扶进士呢？这么离谱的工作环境还怎么干？史书中呢也说他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，意思就是说受不了这个工作，没几天就辞职了，就这样在家待业了六年。但是陶渊明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，直到另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出现。陶渊明的第二任领导叫做桓玄。晋书中是这么描写桓玄的：风神疏朗，博宗艺术，善属文，说他是一个具有诗人气息、年轻有为的小哥哥。重要的是，桓玄当时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，而且为人正直。他除兼务，选拔才能。当时呢，很多人也把挽救晋朝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。要是我们在待业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，不仅领导业务能力强，而且和蔼可亲，更重要的是工作内容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理想预期，还不立刻接到这个 offer 呀？陶渊明也是一样。在和家人商量之后呢，他决定去桓玄的手下当一个幕僚。桓玄呢也算是陶渊明的伯乐，让陶渊明处理重要的事务，给予他绝对的信任，派他去京都出差，传递重要的消息。就在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这个时候问题突然来了。桓玄的野心呢也是日渐的暴露，他开始招兵买马，杀伐异己，自己开始觊觎了皇位。陶渊明看着这一切的行为困惑极了，咱一开始的目标不是一样的吗？兴复晋王朝呀，怎么领导突然他就改变了方向，要自立为王了呢？于是呢，不管是从家族渊源还是教育的思想上，陶渊明都无法接受桓玄的行为。于是以母亲去世回家守孝为理由，他递上了他的第二封辞职信。果不其然，桓玄在陶渊明离开后的第二年就篡位称帝。野心家桓玄给了陶渊明一次希望，又亲手将他的理想、他的报国梦打得稀碎。 听到这个消息呢，陶渊明也是十分的气愤，立刻写诗上线嘲讽，先是嘲讽讽刺了朝廷怎么能够任用桓玄这样的人渣，再来呢是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制裁他。幸好这个时候刘裕带兵打败了桓玄，晋安帝复位，陶渊明心里的家国才没有真正的覆灭。后来陶渊明他又换了几家公司，换了几任领导，可惜无一例外，不是不作为就是野心家，没有一个和他志向相同的。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，为了最初的理想呢，陶渊明用了13年的时光反复的去尝试，每次当他鼓起勇气燃起希望，最终呢却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天不遂人愿，41岁的陶渊明呢也终于心如死灰，他终于认输了，留下了一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，于是他归居田园，永不出世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播谢谢。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永不出世，现在不妨回想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会喜欢陶渊明呢？因为我们被他的《归园田居》里所描绘的美好田园图景所打动。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山水间，看不到早高峰拥挤的人群，没有加班熬夜秃头的焦虑，听到的也都是狗吠鸡鸣。小院子里呢还有一片花园，种着自己喜欢的花草蔬果，这么淳朴宁静的环境是多么的让人安心。豆瓣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组，叫做当代陶渊明的乡村生活实践手册，里面的人呢每天也都会分享自己打造的三亩田小农庄，有的人告别了北上广回到了家乡，他们说这种生活模式是陶渊明带给他们的。唐宋时期呢有很多的诗人，他们也都是陶渊明的粉丝，他们在陶渊明的隐居生活里找到了自己，在《桃花源记》里寄托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没有人会因为陶渊明没有实现他最初的报国理想而讨厌他、批评他，反而都是会被他回家种地后的所作所为所打动。而且农人陶渊明也收获了很多在职场上得不到的东西，第一个是身体上的自由，每天想到窗边喝酒那么就去喝酒，想要出去溜达溜达那就出去溜达溜达， 虽然种地呢也有一些辛苦，但是他也乐在其中。从刚开始的技术很差，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，没有什么收获，到后来的桑麻日已长，我土日已广，庄稼长势喜人。最重要的是他心灵上得到了自由，不用再违背内心，拍领导的马屁，附和他人的想法。精神内耗消失了，顺其自然也就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。未完成的理想反而成全了陶渊明，让他有了一段新的开始。而在新的生活中，他才找到了真正能够让自己心生自由的桃花源。我想呢，大部分的我们其实都现在还在路上，或许你刚刚经历过职场的不顺心，恋人的分手，理想的破灭，或许你还不知道现在你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。看着身边人都在往前走，谈婚论嫁，开始生娃，不由得也开始慌张了起来。其实一路上的岔口太多，但即使走不到最初的目的地，也会有更好的归宿在等着我们。因为幸福它不是某一个终点，而是在一路的风景里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希望本期的节目同样可以打动到你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